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到二十章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，阿希多佛对阿沙龙说：请让我挑选一万二千人，我今晚就去追赶大卫，趁他精疲力尽的时候追上他，使他惊惶失措。那时他属下全军都会逃跑，我只会击杀王一个人，而把全军带回来归给你，好像新郎回归丈夫一样。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人的性命，全军都会平安无事。阿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们都赞同这个建议。于是阿沙龙又说：把亚基人户西召来，我们也听听他怎样说。户西到阿沙龙那里，阿沙龙就问他说：阿希多佛提出这个建议，我们可以照他的建议做吗？如果不可以，就请提出你的建议。户西回答阿沙龙：阿希多佛这次出的计谋不好。户西接着说：你知道你父亲和他的部下都英勇善战，他们暴躁起来，如同野地里丧子的雄母熊，而且你父亲身经百战，不会与军兵一起过夜。现在他可能躲在某个洞里或另一个地方，万一我们的军兵首先被他杀死，听见消息的人就会说跟从阿沙龙的军兵被屠杀了。那时即使勇猛如狮的人心也必定消融，因为全以色列都知道你父亲英勇善战，部下的都是勇猛的人。因此我建议你把如海边的沙那样多的全体以色列人，从但到别士巴都聚集到这里来，由你亲自率领他们出战。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地方找到大卫，都可以攻击他，我们像露水降在地上那样淋到他，使他和部下一个不留。即使他退入城里，全体以色列人也可以带城子到那城去，把城拉下溪谷，直到那里连一块小石头也找不到。阿沙龙和全体以色列人都说：亚基人户西的计谋比亚希多佛的好。这样耶和华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希多佛的计谋的好计谋，要降和给亚沙龙。户西对撒督和亚比亚达两位祭司说：阿希多佛给阿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们出的计谋是这样这样，我出的计谋则是这样这样。现在你要赶快派人通知大卫，说今晚不可在荒野的浅滩过夜，要立刻过河，不然王和下属全军都会被歼灭。那时约拿丹和阿希马斯怕被人发现，不敢进城，就留在漂泊全镇。有一个婢女经常出来向他们报信，然后他们转告大卫王。可是有一个侍从看见他们，就去告诉阿沙龙。于是他们两人急忙离开那里，来到巴户林某人家里，那人的院子有一个口井，他们就下到口井里。那人的妻子拿一块布 摊在井口上，又在上铺上谷粒，所以事情没有泄露。押沙龙的臣仆到了那家，问妇人：阿希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？妇人回答：他们已经经过河。那些臣仆搜寻，没有发现什么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他们走后，两人从井里上来，就向大卫王报信。他们对大卫说：阿希多弗这样设计害你们，你们要赶快动身过河。大卫和下属全军就动身过河，过约旦河。到了天亮，没有一人还没有过约旦河。阿希多弗见自己的计谋不被采纳，就给奴婢上鞍，动身往本城自己的家去。他安排好家事，就想吊死了，葬在父亲的坟墓里。大卫到了马哈廉，押沙龙和所有跟随他的以色列人都过了约旦河。押沙龙派阿玛撒统率军领取代约押。阿玛撒是一个名叫以特拉的以实玛利人的儿子。以特拉曾经和拿赫的女儿雅碧该交合。雅碧该和约押的母亲慈路雅是姊妹。以色列人和押沙龙都在基列地安营。大卫到了马哈廉，阿扪族的拉巴人拿赫的儿子索比、罗底巴人阿米利的儿子马杰、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、松来、藏塔、碗盘、瓦器以及小麦、大麦、面粉、烤熟的谷、豆子、小扁豆、烤熟的豆、麦、酸乳、羊、绵羊、干酪，给大卫和属下军兵吃，因为他们想军兵在荒野肯定又饥又饿，疲乏不堪。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。大卫整顿属下军兵，委任千夫长、百夫长率领他们。大卫派兵出战，三分之一在约押手下，三分之一在迟路雅的儿子约押的弟弟阿比西手下，三分之一在加特人伊泰手下。王对军兵说：我自己也要与你们一起出战。军兵却说：陛下不可出战，即使我们逃跑，敌人也不会在意；即使我们死了一半，敌人也不会在意。但陛下一个人抵得上我们一万人，所以陛下最好还是留在城里，随时支援我们。王对他们说：你们怎看怎样好，我就怎样做吧。于是王站在城门旁，全军百人一队或一千人一队出发。王对约押、阿比西和伊泰下令说：为我的缘故，你们要宽待押沙龙那年轻人。王为了押沙龙的事，对将领这样下令，全军都听了。军兵来到野地迎战以色列人，战事在以法莲的树林里展开。在那里，以色列军被大卫的臣仆击败，伤亡惨重。当天有两万人被杀，战事蔓延到整个地区。当天树林吞灭的以色列军被刀 剑吞灭的还要多。阿沙龙被大卫神仆遇上，当时阿沙龙骑着驴子，驴子就从大一棵大橡树密林的树枝下经过。阿沙龙的头发被橡树枝紧紧勾住，他被挂在半空中，胯下的驴子继续向前走。有一个人看见了，就报告约押说：我看见押沙龙挂在帐树上。约押对报信的人说：怎么你看见了他？那你为什么不当场杀死他，使他落地呢？那样我就会赏你十块银子和一条皮带。那人回答约押：就算你把一千块银子放在我的手掌上，我也不会动手击杀王的儿子。我们亲耳听见王对你说：阿比西和伊泰下令说，为我的缘故，你们要保存阿沙龙那年轻人，什么事都瞒不过王，要我冒生命危险，违背王的命，到时你自己就会站得远远了。押沙龙说：我不跟你这样浪费时间。于是约押手拿三根尖木刺入押沙龙的心脏，那时押沙龙还活着，挂在橡树上。替约押拿兵器的十个侍从就围着押沙龙，把他杀死。约押吹角收兵，军兵就停住，不再追杀以色列人。他们把约押押沙龙搬过来，丢在树林中一个大坑里，在他上面堆上一大堆石头。以色列全军都各自逃回自己的帐篷去了。阿沙龙生前曾在王谷为自己立了一个石碑，因为他想：我没有儿子传承我的名字，他就以自己的名字称那石碑，于是那石碑被称为阿沙龙纪念碑，直到今天。撒督的儿子阿希马斯说：让我跑去向王报信，让他知道耶和华已经为他主持公道，救他脱离仇敌的手了。约押对他说：今天去报信的人不应该是你，你改天再报信吧。你今天不可去报信，因为王的儿子死了。于是约押对一个古实人说：你去把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吧。那古实人向约押下拜，就跑去了。撒督的儿子阿希马斯又对约押说：不管怎样，请让我也跟着那古实人跑去。约押说：我儿，你报信不会得到赏赐，为什么还要跑去呢？阿希马斯说：不管怎样，我要跑去。于是约押对他说：那你就跑去吧。阿希马斯就沿着平原的路跑去，赶过那古实人。那时大卫坐在城外城门之间，瞭望兵上到城门的平顶上，举目观看，看见一个人独自跑来，就大声向王报告：王，他如果是独自一人，就是来报口信的。那人越跑越近，瞭望兵看见另一个人也跑来，就大声对城门的人说：有一个人独自跑来。王说：这人也是来报信的。瞭望兵说：我看头一个人跑的样子，好像是撒督的儿子阿希马斯。王说：他是个好人，他是来报好消息的。阿希马斯大声对王说：平安， 他面伏于地向王下拜，说：耶和华你的神配受称颂。他已把举手攻击王上的人交给王上了。王问押沙龙：那年轻人平安吗？阿希斯回答：王的臣仆约押派臣来的时候，我看见有大骚乱，但不知道是什么以什么事。王说：你退到后旁，你退到一旁，站在那里。他就退到一旁站着。那古实人也到了，他说：我有一个好消息报给皇上，今天耶和华已经为你主持公道，救你脱离那有攻击你之人的手了。王问古实人：押沙龙年轻人平安吗？古实人回答：愿皇上的仇敌和所有攻击你要刺伤你的人都像那年轻人一样。王就全身发抖，上到城门顶楼上去哀哭。他一边走一边这样说：我儿押沙龙啊，我儿押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。押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啊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。有人告诉约押，王正在为押沙龙哀哭泣。那一天全军听说王为儿子悲伤，他们当天的胜利就变成悲哀。那一天军兵悄悄地流进城里，像羞愧的战场逃兵。王蒙着面大声哭着说：我儿押沙龙啊，押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啊。押沙龙来到王的住处见他，说：你今天羞辱了所有臣仆，他们今天救了你的性命，你儿女的性命，你妻子的性命，你妃嫔的性命，你却爱那些恨你的人，恨那些爱你的人。你今天表明你的将领臣仆怎么都不是。我今天知道，只要押沙龙还活着，就算我们今天全部都死去，你也会觉得活该。现在你赶快出去说些话安抚众臣仆吧。我只着耶和华起誓，如果你不出去，今夜就没有一个人会与你是在一起。这将会你从小直到如今最可怕的灾祸。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，全军都得到消息。王正坐在城门口，就都来到王的面前。那时以色列人已经逃跑，各人回自己的帐篷去了。以色列所有支派的人民都议论纷纷，说：是王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，是他拯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现在他却为了躲避押沙龙而逃离这地。既然我们高立为王的押沙龙已经战死，现在你们为什么仍然不出声请王回来呢？全以色列人谈论的事传到王的住处。于是大卫王派人去见撒督和亚比亚达两位祭司，说：你们要对犹大的长老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最后才请王回宫呢？于是你们是我弟兄，我的骨肉，为什么最后才请王回来呢？你们又要对亚玛撒说，你是我的骨肉，你会 永久作我军队的元帅，代替约押不然，愿神严厉地对付我。这样大卫一举挽回所有犹大人的心，于是他们派人传信给王说，请陛下和所有臣仆回来吧。王就启程回去，到了约旦河，那时犹大人已经来到吉格，准备迎接王过约旦河。基拉的儿子示每急忙与犹大人一起下去迎接大卫王。示每是来自巴户林的便雅悯人，与他同来的有1000个便雅悯人，还有扫罗的侍从齐巴及他15个儿子和20个仆人，他们都急忙赶到约旦河去见王。他们过了浅滩，把王的家眷接过来，并且按照王的心意办事。王将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基拉的儿子示每俯伏在王面前，对王说：王上恕罪，神在王上离开耶路撒冷那天所做的错事，求王上不要记住，不要放在心上。神知道，神知罪了，所以今天在约瑟全家之中，神是第一个下来迎接王上的。迟路雅的儿子阿比西应声说：示每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，难道不该把他处死吗？大卫说：迟路雅的儿子们，你们为什么干涉我的事？你们今天要与我作和作对吗？今天在以色列中，岂可有人被处死呢？难道我不知道今天我是以色列人的王吗？于是王对示每说：你不会被处死。王就向他起誓。扫罗的子孙米非切也下去迎接王。自从王出走那天，一直到王平安回来那天，米非波切没有收脚，没有刮胡子，连衣服也没有洗。他从耶路撒冷来迎接王的时候，王问他：米非波切，你为什么没有跟随我走呢？他回答：王上，我的仆人歪曲了我的本意，因为神是跛脚者。那天神说：给我的驴备上鞍，好让我骑驴跟王走。他却向王上毁谤神，但王上像神的使者一样能分别是非，王上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吧。对王上来说：我祖父全家都不过是该死的人，王上却让神有份与王上同席用膳，我还有什么资格再向王求什么呢？王就对他说：不必说，我已经决定让你和齐巴对分地产。米非波切对王说：既然王已经平安回宫，一切就让齐巴拿去好了。基列人巴西来也从罗基林下来，与王一起往前走，要送王过约旦河。巴西来年纪老迈，已经80岁了。他非常富有，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，是他为他供应物资。王对巴西来说：与我一起过河，到耶路撒冷与我同住吧，我会供养你。巴西来对王说：我还能活多少年日，何必与王一起上耶路撒冷呢？我现在已经80岁了，还能辨别东西的好坏吗？神吃喝还能尝出味道吗？我还能聆听男女的歌声吗？ 神何必还要拖累皇上呢？神跟王走一段路到约旦河就可以了，王何必这样赏赐我呢？请让神回去，让我终老在本城，葬在我父母的坟旁，让皇上的臣仆金汗与皇上一起过河吧。皇上看怎样好就可以怎样待他。王说，金汗可以与我一起过河，你看怎样好我就怎样待他。你向我要求的我都会为你成全。于是众人都过了约旦河，王要过河的时候就亲吻巴西来为他祝福，巴西来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王过了过河到吉甲，金汗也与王一起过河，犹大全军和以色列一半军队也都与王一起过河。以色列众人都来见王，对王说，为什么我的兄弟犹大人把王偷走，把王和家眷以及大卫所有部下都接过约旦河呢？犹大人回答以色列人，因为王是我们的亲属，你们为什么因这事生气呢？我们吃过王的什么，又收过王的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，我们在王的身上有十分权力，在大卫身上我们比你们更有权力，你们为什么鄙视我们呢？难道不是我们先说要请王回来吗？可是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强。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，有个坏人在那里出现，名叫示巴，是便雅悯人比基尼的儿子。他吹角宣告，我们在大卫那里没有份额，在耶西的儿子那里没有产业。以色列人哦，各回自己的帐篷去吧。于是以色列人全都离开大卫，跟随比基亚的儿子示巴，犹大人却紧紧跟随他们的王，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。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宫中，王把以前留下看守王宫的十个妃嫔关入冷宫，王养活他们，却不再与他们行房，他们被关起来，过着寡妇般的生活，直到死亡那天。王对阿玛撒说，你要在三天之内把犹大人召集到我这里，你自己也要来到这里。阿玛撒人就去召集犹大人，但是延误了王所定的期限。大卫对阿比西说，现在比亚尼的儿子示巴对我们的危害比阿沙龙还要严重，你要带着你主人的臣仆去追赶他，免得他找到某些奸臣避过我们的眼目。于是约押的部下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和所有勇士都跟随阿比西出去，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。他们到了基片的大石附近，阿玛撒来见他们。那时约押穿着战衣，腰间束着佩刀的带子，刀在手里，往前走的时候刀掉了出来。约押对阿玛撒说，我的兄弟你好吗？然后用右手握住阿玛撒的胡子去亲吻他。阿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中的刀，约押把刀刺入他的肚子，他的肠子就留在地上，不用再刺，阿玛撒就已经死了。约押和弟弟阿比西继续追赶 比基利的儿子示巴，约押有个侍从站在亚玛撒的尸体旁边，说：谁拥护约押，谁归顺大卫，就当跟随约押。亚玛撒躺在大道当中的血泊里，那个侍从见全军都停下来，就把亚玛撒的尸体从大道上拉到拖到田野，又用衣服把他盖住，因为他见所有来到亚玛撒那里的人都停了下来。他把尸体从大道上挪开后，众人就继续跟随约押往前走，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。那时示巴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直到帕马亚加的阿贝，比利人全军都聚集跟随他。约押率领全军到了帕马加撒的阿贝，就把示巴围困在那里。他们筑起攻城的士墩，对着城的外墙。当他们要把城墙推倒的时候，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从城墙呼喊：请听，请听，请告诉约押，请你上前来，我想跟你们说话。约押上前来的妇人那里，妇人就问：你是约押吗？他回答：我是。妇人对他说：请听婢女的话。他说：我在听着。妇人说：从前有说话，当在阿贝求问，人们就是这样解决事情。我对以色列那些和平信实的人，你却没有毁灭以色列人列宗这座母城，你为什么要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？约押回答说：绝对不会，我绝对不会吞灭摧毁。事情不过是这样，只因以法莲山地有个人出手攻击大卫王，那人名叫别士巴，是比基利亚的儿子，你们要把他一人交出来，我就退兵离开这城。妇人对约押说：他的头就很快就会从城墙后面抛给你。妇人去见城里所有的人，献上他的妙计，他们就把基利的儿子示巴的头砍下来抛给约押。于是约押吹角，军兵就离城散开，各回到自己的帐篷去了。约押也把耶路撒冷去见王。约押统领以色列全军，耶和雅达的儿子比亚统领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，阿多尼兰做奴役总管，阿希律的儿子约押沙做祭事官，示法做书记，撒督和阿比亚达做祭司，艾尔人以拉也做大卫的祭司。